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老师，这棵大树为什么长得又高又大呢？
是啊，你看到旁边的小树吗？只要有足够的阳光、空气和水，加上爱心和耐心的照顾，之后也会和这棵大树一样高哦。
哦，就像老师对我们一样。
小状元教育学院 Saratoga 校区，让您的孩子像小树苗一样成长茁壮。欢迎参观 Open House， 2月11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电话408-873-2889，网址 ilovegrowingtree.com。
欢迎广告一站搞定，东方设计专业于酒楼、餐馆广告设计、菜谱设计、美食摄影、灯箱广告、餐厅策划等等。有兴趣就快点打电话联系关先生吧，他的电话是415-682-7777，415-682-7777，还可以浏览他们的网站。professionalmenu.com， 东方餐饮广告设计公司，太棒了。
周芬娜时间，我是自由作家周芬娜，我今年的新节目周芬娜时间将为大家介绍世界各地的旅游名胜、名厨名菜和每道名菜背后有趣的典故。我也将为大家专访知名作家、艺术家、音乐家以及各行各业的精英，探索他们有趣的人生故事。每个礼拜五早上11点钟到12点钟，请您锁定周芬娜时间。
以下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车坛变幻莫测，而这却有最真实的最新消息。欢迎收听由 Berry 为你主持的醉车资讯，让我陪着你一起度过这充实的一小时，尽在 FM92.3。
Hello，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醉车资讯，我是 Berry。那么大家是否记得呢？在上几期节目中，我有谈到美国的汽车文化，也就是 NASCAR。那么所谓 NASCAR 呢，就是在美国早期有一群人，那么这群人呢，就是那些偷酒贩子们。那么当时呢，他们为了逃避联邦调查局警察的追查呢，他们喜欢把自己的汽车改装的比别人的汽车还要快。那么慢慢而来，就慢慢的变成了 NASCAR 的演变。那么其实美国的 NASCAR 就是改装汽车的意思。那么今天让我来好好的来分析一下改装汽车这个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样才算是改装汽车呢？那么改装汽车又分哪些部分呢？首先让我来定一下改装汽车。那么改装汽车呢，也就是 car modification， 也就是指根据汽车车主需要呢，可以将汽车制造厂家生产的原型车进行外部造型、内部造型以及机械性能的改动。那么主要包括呢车身改动和动力改装两种。那么可想而知，改车这个文化呢，在美国呢已经是非常的流行了，不过在日本也是非常的流行。那么在改汽车的话呢，汽车上有些零件是可以改变的。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汽车的刹车。那么刹车系统呢要升级呢，有几种方法，除了换加大的刹车盘和多活塞的刹车卡钳、高性能的耐高温刹车片，还可以换上等级更高的刹车油，或者换装金属质料的高压刹车油管。还有另一种方法，就是换上规格更大的刹车总拱，那么以提高刹车板的辅助推力。以刹车片来说的话呢，基本呢是可以分为两类，一呢是普通驾驶用，操作温度呢介于50度到450度，另一种呢就是赛车专用的，操作温度呢是从250度到850度。那么高温的刹车片呢是不适合在普通的路上使用的，因为它在未达到操作温度之前呢是不能发挥理想的刹车效果的，那么这样一来呢也比较容易造成危险。那么举个简单的例子，当你如果使用 专业的赛车手用了刹车片的话，你在道路上开，可是你根本就开不到那样的速度，平时最多只是0到40迈尔这样子的话呢，在这个时候刹车皮根本就不会起作用，那么这样一来是非常危险的。鱼和熊掌不能兼得，那么舒适性和操控性呢本身就是一对劲敌。而关系到车辆极速稳定性的一个重大因素呢，就是车辆的悬挂系统了。那么现在市场上大部分的家用车制造商呢都会用偏软的避震器，以获得一般驾驶状态下比较舒适的路感。那么这种类型的悬挂呢，应付一般的驾驶应该是足够了，但是如果你是要用来应付剧烈的驾驶的话呢，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所以车辆的悬挂系统的改装呢也很重要。再谈谈避震悬挂系统。那么悬挂系统的改装呢，大致可以分为换装避震器，那么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suspension， 强化悬挂和结构杆，加装平衡杆等。其中影响最大的呢，也是最多人改装的项目，也就是避震器。那么避震器的改装实际呢，就是换上阻尼胶硬、品质较好并且能和弹簧充分配合的避震器了。那么选择一组适合的避震器呢，是十分的重要的，要在舒适性和操控性之间取得折中尤其困难。不过在纯竞技用的赛车上呢，一切经以操纵为核心，这时呢一组硬邦邦的避震器无疑对于改装车来说呢是最实用的了。那么现在呢，很多不少的厂家都会出避震器，并且他们已经配合好了弹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你不需要去选择弹簧，就买一套就可以了。那么有很多出名的品牌，好像是体验这些牌子都非常的出名。不过在这里我要强调一下的，就是家庭汽车改装呢，应该从实际需求出发，明确用途后呢按需改进，不要只是单一的模仿。无论是为了满足豪华性或舒适性，还是为了提高车辆的性能，弥补功能的不足呢，始终都要注意确保车辆的安全性、通过性和环保性。因为你要知道，盲目的改装不仅没有乐趣可言，相反还会带来危险。所以在这里还要再一次强调，安全呢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接下来再让我谈一下改装引擎的一个重点，那么也就是引擎动力部分了。引擎呢对于车就如同心脏对于人一样，那么全车最重要的部分就在这里了。虽然一台引擎的动力输出呢有很多种方法可以升级，就比方说改变空燃比、扩大锻造活塞啦、强化连杆、改换曲轴、换高性能的花活塞等等，但是呢改装的过程呢基本都分为改变进气、改变排气以及改点火系统这些方面了。那么在进气系统上面呢，发动机上的空气过滤器呢，其实是为了过滤发动机运转呢所需要的空气，在汽油发动机上呢都有此装置。在玩车的人看来呢，原车所安装的空气过滤器呢有进气量不足之嫌，所以呢通常玩车的人呢都有改装进气系统的惯例。那么改装用的产品是由特殊的化学纤维制成，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在过滤空气的同时使进入燃烧室的空气流量流速提高，然而令燃油呢燃烧得更充分，单位效率更高，引擎呢表现自然不同。原车使用的是空气滤清器，是一次性产品，但是改装用的呢是高流量原装位的空气滤清器，或者是冬菇头采用的是优质的材料。那么这一类材料呢是可清洗反复使用的，那么相对呢也比较环保一些。再说说排气系统，那么发动机做工后呢会排出废气，排气效能的好坏呢可以直接的关系到了引擎效能的优劣。原车设计的呢是偏向于较小的发动机声音，而影响了排气的速度，那么这样一来呢却会降低了发动机的效率。那么在进气增加燃烧完好的同时呢，排气效率亦需要增加。那么现呢许多改为直排， 那么也就是改变排气的系统中的前段，去除消音器等净化装置，然后将排气呢全过程的缩短，废气经过简单处理呢即排出。那么这样一来呢，改好后的车子呢加速会更迅速，改装后的直排筒呢在加速时会有震耳的声浪释放，但共振呢不应过大，否则呢长时间驾驶的车辆会加剧驾驶员的疲劳和烦躁感。那么在这里呢有一点我需要强调，就是呢很多年轻人在改车的时候呢都只会改进气和排气系统，其实呢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你只改了进气与排气的话呢，有时候你会改错，就是所谓的只改 intake 和 exhaust。 那么单单如果改这两样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当你改完之后呢，你的提速会比之前还要更加不自然，那么反而呢也没有更好的效果，其实呢相对的反而是大大的减少了它的提速的性能。那么其实这是因为呢只改了进气与排气是大大不够的，通常如果你想要改一套 set 的话呢，应该你要改引擎的 header， 然后再改你的 intake， 中间再改 exhaust， 最后还要改 muffler。 那么当你改完这四样之后呢，才是一个基本的小改动而已。那么不要以为只是改改 intake 和 exhaust 车子声音变响了，那你的车子就变快了，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好了，接下来我再来总的来概括一下，改装车辆呢通常会改以下哪几些方面。那么第一点呢就是加大节气门了，那么这样的做法呢就是以显著的提高进气的流量。第二点呢就是高压缩比的轻活塞，那么为了降低引擎的曲轴连杆的负荷呢，引擎反应迅速，爆发力更强。第三点就是高角度的凸轴轮，那么气门生成和开启角度更大，保证更多可燃混合的气呢进入气缸，并且排气更加的顺畅。第四点就是主减速比和各档的齿轮，那么主减速比加大，一到四档的齿轮齿比加密，那么可以提升整车的加速性能。第五点呢就是高压线。第六点呢就是平衡杆，那么接连车辆的避震塔椅呢，以达到增强车身的刚性，防止因激烈操控而使避震乃至车身变形的目的。第七点呢就是活花塞，那么通常那些劣质的活花塞呢寿命比较短，通常都在20000公里，耐高温性又差，点火能量又小。不过如果你改为比较专业的活花塞呢，寿命可以珍藏至100000公里，耐高温达到了2000度的高温以上，点火能力极强。那么所以呢选购活花塞呢也是一个很高的讲究。还有呢就是汽车的仪表，因为每当你改了一些汽车上的东西的话呢，那么汽车原装的指针呢就已经不准确了，也不精确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必须安装上自己的汽车仪表，这样呢才能够满足到你，然后给你正确的信息。还有就是燃油调节阀、地线、空力套件、电脑调焦、轮胎以及轮圈，还有进排气的抛光和大流量的空滤，以及改装涡轮增压、排气系统、避震器、防倾杆，还有 NOSE 的玩法。那么这些呢通常都是改装车子的玩法了。那么改装汽车呢已经在美国非常的流行了，有的人出于的目的呢就是对现有的车子并不是太满意，所以才进行改造。那么其实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都好，只要是你亲自的想法，那么亲手去实施这个改造的话呢，将会是非常有趣的。那么这样一来呢，你的车子将是独一无二的，并且经过这些步骤呢，你会对车子的更加有兴趣，也更加的了解。当然呢，如果车子发现了故障，你也可以知道如何去修理它。好了，以上呢就是改装汽车的小常识了。让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是汽车点评时间。
好消息，在南加州深受欢迎、妇孺皆知的著名品牌金字牌北京酸奶现正式登陆北加。本产品采用老北京传统配方，由美国大型乳制品厂生产，既最大程度保持了老北京酸奶的传统风味，又保证了产品的质量和卫生标准，现正在各99大华超市特价热卖中，购买时请认准金字商标。 品尝精味纯酸奶，享受快乐好生活。精味纯酸奶用健康和美味与您相约在九九大华超市。查询或订购请拨打18555806789，18555806789。
老师，这棵大树为什么长得又高又大呢？
是啊，你看到旁边的小树吗？只要有足够的阳光、空气和水，加上爱心和耐心的照顾，之后也会和这棵大树一样高哦。
哦，就像老师对我们一样。
小树苗 Montessori 双语幼儿园 Cupertino 校区，让您的孩子像小树苗一样成长茁壮。欢迎参观 Open House， 2月11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4点，电话408-996-3399，网址 iLoveLittleTree.com。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口碑卓越、拥有30年经验的房地产经纪人据雷纳利李维。请问卖房子时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第一，雇佣可以信任、非常有经验的经纪人，做一个市场的分析，设立合理的房价。第二，开始做一些房屋的检查。第三，经纪需具有雄厚的资源及有效的推销管道。
请咨询据雷纳利650-857-1000。
World Properties and Finance， 我们有最专业的精英团队，以最诚信的态度为您做买屋、卖屋、贷款、投资等全方位的服务。欢迎有同样理念的 agent 加入我们的行列，
选择 World Properties and Finance， 让您安心、放心又开心。
详情请电408-255-3978，408-255-3978，或上网 www.worldhomesandloan.com。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醉车资讯，我是 Barry。好了，又到了汽车点评的时候了。那么今天的主角呢，就是 Infiniti。那么说到 Infiniti 的 SUV 呢，那么我们知道它之前有一款 FX35 和 FX45 呢，是做的非常的出名。那么也大家它的口碑也非常的好，也被很多朋友们广为流传。那么近期呢，Infiniti 公司又出了一款和 FX 差不多样式的 EX 型号。那么这款 EX 呢，就算是跑车和 SUV 的混合体了。那么今天的主题就让我来介绍一下 EX35， 也就是大陆的 EX25 这款轿车。那么 Infiniti 的 EX 呢，已经在中国也已经开始生产了。那么这款车呢，在中国这个品牌依旧是属于小车的车系。那么 Infiniti 这个品牌呢，在2010年的9月呢，宣布正式登陆了中国的市场。那么厂商呢，为其定位豪华跑车型的 crossover。 那么什么叫 crossover 呢？所谓的 crossover 可简单的理解为跨界的车型。那么它的车型呢，源自于轿车化的 SUV 了，逐渐发展成为轿车、SUV、MPV 和皮卡等车型的任意交叉组合。那么它汇聚了轿车的舒适性和时尚观， SUV 的操控性和 MPV 的自由空间组合于一身，又有 SUV 的良好通过性能与安全性能在一起，那么在空间上也会比传统的轿车呢大很多。国内的豪华品牌中呢，宝马就领先抢占了跨界车的领域，就好像 X6 和 X1 等车型。那么其实呢，在国内目前来说呢，真正的跨界车型呢还不是很多。那么 Infiniti 的 EX 呢也算是先驱了，因为在 SUV 的车型的日益火热当中呢，目前的跨界车型大多数还是以 SUV 车型为根基，那么再兼顾一些其他的性能。 Infiniti 的 EX 型号也是如此，在产品归类中呢，我们还是将它归类到了 SUV 的车型中。尽管它看着 SUV 的外观，可是它给我们展现的那一面还是偏类于跑车型的 crossover。 那么 EX 这个型号呢，在外观上呢，有着非常浓郁的家族气息，不仅是前脸的进气格栅也好，包括车身线条也丝毫没有脱离轨迹， 前大灯的造型呢如同翅膀，虽然不是很犀利，但是呢却与整体的线条非常的搭配。 Infiniti 旗下呢所有车型都有着流畅线条的车身， EX 系列呢的线条呢也可以分为两部分。侧面看车，自从腰线开始呢上下分开看，别有一番不同的风味。那么在轮圈的样式上呢，不如我们之前的 G35 以及 M35 的样式更有质感。相比之下呢， EX 型号呢轮圈是八条幅轮圈，显得并不是那么突出。轮胎选用了 Priston 的轮胎，那么规格呢也是为225 55 28。不过他们既然能够选用 Priston 的轮胎呢，那我相信他们在这个质量上的要求呢还是非常的高的。同时 EX 的型号的车身呢尺寸也并不大宽，甚至在长度上呢还要比 G 系列还要短一些，虽然体型精巧了，但却也更符合跨界车的身份。再来说说尾部，饱满的尾部呢将车身流畅的线条做了一个完美的收尾。尾灯的造型可没有前大灯看上去那么的温柔，不仅灯罩样式独特，就连内在的设计也非常的犀利，如同龙鳞一般逐行排列。那么当我们仔细的观察了一下 EX 系列这款车呢，它的后转向灯的位置很独特，与其他的车型不同，它的位置呢被放在了排气管上方很低的位置。接下来让我们再来说说这款 Infiniti EX 系列的内饰了。如果说 Infiniti 的车型在外观的线条上呢几乎保持了一致，让人一见难忘的话呢，那么 Infiniti 的不同车型的内饰部分呢就有着很多相同和不同的地方了。先说说相同之处，首先 Infiniti 在内饰的工艺以及用的材料品质上呢一直都是非常值得称赞的，总是透着那种精细的品质和豪华感，几乎你进入的所有 Infiniti 车型中呢都会有这种豪华的感觉。不过不同之处呢则是它的不同的车型定位不同，而进入车内的气氛呢也会感到不同。就好像如果我们坐在 G 系列的时候呢，坐进去的第一感觉就是充满了运动气息，所有的配置在车内营造出一种运动的氛围。而当我们坐在 M 系列的时候，坐进去个人的又是一种商务气息。那么今天讲到的 EX 系列呢则给人又是一种不同的感觉，那种感觉说不清，就如同自身变成了一个精英一般，也可能和它的颜色搭配上的大胆采用了更新颖的栗色的效果。再说说方向盘，那么多功能的方向盘呢在样式与功能上呢与 G 系列几乎呢是如出一辙。最大的亮点呢在于主动的跟随系统，这个系统呢我在之前的 Infiniti 车型中也有介绍过，它具有多种距离跟随调节，可以根据前车的速度自行调节自身的速度。要说一下的就是 EX 全系车型中呢都不配换挡拨片，那么这让这个以跑车 crossover 标榜的车型呢稍微逊色了一些。仪表盘采用了黑底白字红指针，再加上幽蓝色的光圈，组合后的样式呢不说是无可挑剔，也是很难指出一些不足，那么基本上呢也都是非常完美的。中控台呢采用了大量的桃木材质，显得十分有档次，没有钥匙启动，也还有分区的空调，以及正上方的电子液晶显示屏呢与人际互交系统都与家族其他的车型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那么最值得介绍的就是全景式的监控，这项功能呢是通过车身的四周的摄像头采集周围情况反馈在车内的液晶显示屏中，它对于 EX 这个车型的本身呢而言是绝对的亮点也是卖点，而对于大多数的女性朋友以及车感不是很好的人来说呢也非常的实用。那么这个全景的监控呢可以同时监控车身的四周情况，对于停车来说呢是非常的方便。另外这套监控系统的同时呢可以进行画面切换， 将画面放大，不过经过实验呢，还只是支持右侧的摄像头放大。不过通过分析呢，可能也许是因为我们的驾驶方向呢都在左侧，为了提供给驾驶员另一侧不方便的观察的监控呢，才会只有一边。那么另一项值得提的就是呢，车内配备的音响系统呢是非常的豪华的，因为它选用的呢是非常大牌的 BOSS 系统。那么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单买这个 BOSS 的音响呢就价格不菲了。那么现在再配备在这样的车型当中，使得 EX 这个车型呢在内饰上它的豪华度有着大大的提高。那么尽管 EX 系列在车内的工艺呢、材质以及氛围都做到了非常的到位，但还是有一些不足之处。那么就拿储物空间来说，在这狭小的车内，除了日常可以见到的副驾驶的手套箱、中央扶手下的储物格、杯架等等储物空间之外呢，其余的储物空间非常的少。那么一向认为日韩系车呢对于这种细节都非常的到位，可惜在 EX 上呢我们没有的确的看到太多的储物空间。那么尽管它在为数不多的储物空间上呢还做了一些小小的设计，就比如说在前排的环杯架设计处呢设计了一个小机关，可将杯架分为两侧储物以及放杯子的两部物，但这些设置呢还是不满足人们对于零碎物品的储物要求了。那么在空间方面呢， EX 本身呢从外面看上去呢就不是很大，那么相比 FX 呢，毕竟呢它还是小了一个等级，乘坐空间呢也只能说是勉强的让人满意。首先说一下前排的座椅了，那么座椅的包裹性能呢是非常的好，使得驾乘人员呢非常的贴身，乘坐感觉也非常的舒适。但是呢头部空间如果对于一个175厘米的乘客来说呢，富余量还是有的，不过如果你是一个超过180厘米的乘客的话呢，就会感觉有显得一些紧凑了。那么坐进后排的空间，恐怕如果你还没有来得及感受座椅是不是舒服的同时呢，你就会被主驾驶座椅头枕后方的一个暗藏式的支架所吸引。那么当你仔细检查之后确认后呢，你才会知道这个呢是一个隐藏式的伸缩衣架。那么这个设计呢实在是够用心。那么后排在空间上呢并不是十分的理想，还是一个175厘米的乘客，头部空间呢还是算有的，但腿部呢有一点拘结了。如果是一位175厘米的乘客坐在后方的话呢，他的膝盖与前面的座椅的距离呢通常是一拳左右。那么后备箱的储物空间呢也并不算非常大，也仅仅只是在高度上呢比普通的车型有了一些优势而已。第二排座椅放倒后呢，多元化的转换模式可以提升一些空间。不过我更想介绍的呢是第二排座椅的电动折叠功能。当你的座椅放倒了已经不新鲜了，但是电动的折叠呢只有在一些豪华品牌的高端车型中才可以见得到。那么 EX 系列的后备箱壁上呢则设置了一个折叠按钮，可将第二排座椅分左右两侧分别放倒，并且呢前排档位后方的按钮呢还支持将座椅升起。不过在前排呢仅仅能控制座椅升起，而不能将它进行折叠放倒。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一个拥有国粤双语的全方位资讯电台，一个可以为您的商业、您的产品增加更多知名度的电台。如要投放广告，请致电1888889889018888898890，留言查询或电邮至 info@bayareametro.com。至真至诚，全心为您服务，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92.3。
我们的社区正面临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 ,B 型肝炎。每十位华裔美国人中既有一位为 B 型肝炎病毒的慢性携带者。如果不加以适当的监测或治疗，它可能会引起严重的肝脏损害。但是大部分受到感染的人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幸好 B 型肝炎可以预防并且能够治疗，保护您自己和您的家人接受 B 型肝炎的检验。 要了解详情，请向您的医生咨询或浏览 asianliver.com， 由 Gilead Sciences 提供。
少林门功夫学院是一所传授正统中国功夫，如李小龙的截拳道、双截棍及少林南北拳术、刀枪剑棍、醉拳、醉棍、太极养生气功、内功等，适合各种年龄。特聘国家级教练钟永济亲自教授。你想送给孩子一生最好的礼物吗？就请将他送到少林门。报名热线650-548-9988，650-548-9988。
想要更安定的生活和更高回报的投资，就应该靠一个英明的理财顾问。雷端健 Daniel Loy， 一个绝对专业可靠的理财专家，为您开扇一道成功的大门。雷端健理财事务所电话408-329-7549，408-329-7549，地址是20480 Pacific Drive CUA Cupertino。
如果您能在新的一年里拥有一部新车，而且头三个月免付费；如果您能拥有一部全新的 Toyota， 假如一部全新的2011年 Toyota Prius、Corolla 或者是 RAV4， 能让你获得现金500元的回扣，并且在90天内免付费。假如您今天就能与 Toyota 的代理商见面，符合资格的买家只可以透过 Toyota Financial Service 申请贷款以及延期付款。2011年的存货有限，利息将会由交易日开始计算。此优惠不包括第五代 Prius， 并且优惠将于1月31日截止。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醉车资讯，我是 Barry。好了，那么继续我们刚才的话题了。那么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呢，我有介绍了 Infiniti 这款 EX 型号的汽车的在静态与内饰方面的介绍了。那么可以说呢，这款车呢，也就是一部很不错的 crossover 的 SUV 车型了。那么无论在外观上呢，还在内饰上，它都继承了 Infiniti 应该有的特点。那么总的来说呢， Infiniti 的 EX 型号与其家族其他成员呢，带给我们的感觉呢，都是差不多的。那么也都是流畅的另类的外观，具有品味与档次的内饰，以及各种高档豪华的电子设备。那么整个体验过程中呢，依旧是 EX 的全景监控功能呢，一定会让人赞叹不已。那么在上几期节目中呢，我也测试过了混合动力版的途锐，也有这项功能，但是途锐呢却没有 Infiniti 的好用。那么不说别的，这个功能呢就给女士用的话呢是最为合适的了。好了，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来测试一下这款 Infiniti EX 型号的动力方面的测试了。那么就像我刚刚形容的那样，这台 Infiniti EX 呢是 Infiniti 家族中的一款结合了轿跑车和 SUV 特点的 crossover 车型。那么抬高的底盘则说明了 EX 还具备了一定的 off-road 的天分。那么在实际使用中呢，到底表现如何？别急，一会儿呢我就会一步一步的为大家展示它的性能。那么在把这台 Infiniti EX 开起来之前呢，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动力单元。和我们之前测试过的 Infiniti 的极系列一样，这台 EX 呢装备的也是 V6 的发动机。那么这款车的最大功率呢是 173kW， 峰值扭矩呢可以在 4800rpm， 也可以达到 235nm。那么从功率和扭矩峰值的爆发点上来看呢，这台机器的特征就是更偏加于重高转速输出。那么相对于发动机呢，我们对七速的自动变速箱的表现呢是更加满意。这台变速箱的调教的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平和。那么通常在低档的模式下正常驾驶，变速箱呢会在2000rpm 出头时呢就升到下一个档位，整个升档过程呢轻盈而且流畅，你几乎察觉不到它在干什么，但事实上呢表明一切都被处理得妥妥当当了。要知道这个 V6 系列的个性呢是更偏向于高转速的，那么而在低转速区间呢，它并不会让驾驶者感到什么兴奋的感觉。那么好在变速箱的反应呢还是很机敏的， 要获得更强悍的加速力，只需要你继续深踩油门，变速箱呢便会以迅速的降档给予回应，转速呢很快就会达到4000转以上，那个时候呢就会感觉有种非常兴奋激动的状态了。其实如果你只要换上 S 档的话呢，这款 EX 系列就能马上进入这种兴奋的状态，此时变速箱默认为激进的运动模式。那么如果是油门到底的急速下呢，发动机转速也会直接飙到7000。那么在升档延后的同时，减速时呢还会依据车速和发动机工作状态主动降档并补油，让发动机随时保持活力的状态。不过变速箱这种偏向激进的调教呢也会带来一点小小的麻烦，就是在拥堵的路面挪步时呢，油门和变速箱有些过度的敏感，给人很不踏实的感觉。那么和 Infiniti 的极系列相同， EX 系列的悬挂系统呢也采用的是前双叉独臂式的独立悬架带横向稳定杆，以及后多连杆独立悬架带横向稳定杆的设计。那么从调教上来看呢，悬挂硬度适中，行程不长，能够给予车身充足的支撑，但呢并不会让人感觉到硬邦邦的凸轴感。那么来自路面的大幅度的震动和颠簸呢都能够避免，那么避震器呢也可以有效的吸收并且过滤。可以说 EX 的系列呢比极系列的轿车在运动操控上的基础上加入了更多舒适性的调教了。那么在高速行驶中呢， EX 的发动机整体表现也非常的平顺，噪音控制也非常的不错。在高速行驶时呢，轮胎的噪音是唯一的噪音来源，那么发动机舱以及车身的降噪处理呢，让 EX 的舒适性能不亚于那些身价百万的豪华轿车。不过最值得称道的呢，就是 EX 系统提供的智能巡航系统了，那么可以自动保持跟车的距离，必要时呢会进行刹车控制，这样一来的话呢，驾驶者的双脚就可以被解放了，只要控制方向盘就可以了。接下来再让我们说说动力方面了。之前在 Infiniti G37 的点评中呢，我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这款车的喜爱。那么 G37 之所以迷人呢，是因为在它低调的外表下呢藏着一颗十分强劲的心脏，那就是大名鼎鼎的 VQ37 的发动机。那么那台发动机呢，让一款原本平顺鲜和的中型车那样的激情四射。那么眼前的这款 EX 系列呢，装备了浓缩版的 VQ37， 不知道是否能够延续 Infiniti 的一贯的暴力性格呢。那么如果当你坐进去开始准备开这款车时呢，在起步时转速最高只能达到2500转，那么车身姿态呢保持的还不错，没有显示出明显的抬头的现象，但是后轮呢还是有轻微短暂的打滑。最终呢0到100千米的最终测试呢为9.4秒，那么看来就动力而言的话呢，还是无法与极系列这样传统的运动型同日而语。不过从测试的仪上呢获得的数据来看呢，七速变速箱更多的档位呢可以让变速箱的齿比更为密集，那么相邻两档之间的齿比呢变化更加柔和，因此提供了日常使用时的平顺的换挡过程和高速行驶时的低转速。对于 EX 型号来说，它的舒适性和经济性能都有很大的帮助。那么刹车方面呢， EX 连续十组刹车的测试呢成绩都能够维持在40到42米之间，那么这在同类型的车辆中呢只能算是中游水平，好在车身姿态保持的还不错，并没有特别明显的点头现象出现。那么尽管呢这款在 crossover 车型中的 EX 呢它的悬挂调教已经算是强硬派的了，但是受到底盘高度的影响，如果你在测试这款高性能的车子的时候呢，它的车身的倾侧呢还是显露出了一些， 但是悬挂后段的性能韧性不错，所以呢操控性能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那么除了亲测大一些， EX 在极限状态下的操纵感和之前测试的极系列呢是十分的相似的，稳重精确，而且略带阻尼感的转向，带给驾驶者充足的信心。那么前后横向稳定杆呢让车辆绷得紧紧的，车头机敏的反应甚至出乎我们的预料，那么完全能够和我们手中的方向盘呢达到同步协调一致。那么紧绷的车身和前置后驱的特性呢让尾部非常的灵活，尤其是关闭了稳定系统后呢，当发动机在突破4000转每分以后呢会变得很暴躁，扭矩的输出会导致后轮顺着惯性的方向滑动，如果把握不得当的话呢，车尾就会明显的出现侧滑的现象。那么在紧急并线测试环节中呢，即便是打开了稳定系统的前提下， EX 这种活跃的操控特性呢表现的仍旧十分的明显，而且 VSC 电子稳定系统的反应也比我们预料的晚很多，所以在从左到右的这种大角度的大负荷的转向的时候呢，你必须时刻注意车尾的动态和反应。那么车辆的活跃性能影响了速度的稳定，那么如果当你的车辆滑动起来之后呢， VSC 的电子稳定系统才会出面干预，但是这个时候呢车辆已经进入了失控的边缘，所以在这一点呢 VSC 的电子稳定系统呢还是反应比较缓慢，那么所以驾驶者呢还必须要注意这一点了。那么总的来说呢，就驾驶方面而言，EX 虽然算不上是 Infiniti 系列中最快的车型，但是它那颗 V6 的发动机和机敏的七速变速箱呢仍然能够给我们带来活力和激情。那么在操纵方面呢，可以说 EX 系列呢是一款很有乐趣的车型，紧绷的车身带来的呢是十分凌厉的动态反应，而 VSC 电子稳定系统呢也能够给驾驶者充分显示技术的空间。那么对于激情驾驶来说呢，这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对于日常行驶的安全性来说就不是那么好的事情了。所以在日常的驾驶中，如果你想突然的来一下激情的话呢，那么最好呢还是要小心为妙，因为刚刚我也说过了，它的这款 VSC 的电子稳定系统呢是要出现了失控才会出面干扰，那么作为控制车辆安全的电子稳定系统，必须在车辆出现不稳定状态的第一时间就进行干预，将失控的风险呢扼杀在摇篮内。然而 Infiniti EX 型号上的这套 VSC 呢电子稳定系统的介入时间显然有些晚，另外 EX 这套普利司通的225毫米的轮胎呢附着力呢也并不明显，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更换附着力更强的轮胎和重新调教 VSC 稳定系统，让它的更为机敏，介入更加及时，才能够达到操控乐趣与安全性能的平衡。
好了，现在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请你继续收听最车资讯。
出外旅游想找个人提供好意见好指引，找谁好呢？
当然首选潇洒哥，30年经验，并非油嘴滑舌。只要在每个星期二中午1点正打开 FM92.3 官圈新城电台，潇洒哥就有好介绍，保证你有最好的明灯指引，不用摸不清头脑被人骗啦。
对，做个聪明人就要选择听潇洒走一回，潇洒哥好介绍。
记住了，星期二中午1点正打开 FM92.3 湾区新城电台听潇洒走一回。
2012年保险涨涨涨，福利却又减减减，真让人头疼啊。
如果您面对您的保险费用已经吃不消，那你就一定要找北加州唯一白金代理 Robert Jew 徐以中帮助您。
我们提供个人健保及时转换，既省钱又可以做免费体检。
我们专门经2-500人公司团体保险，一定可以帮您省到钱。
我们的奇英保险保证耐心一对一服务，
我们还会免费分析您的人寿投资计划。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855-4061，888-855-4061。
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口碑卓越、拥有30年经验的房地产经纪人举莲娜丽李文。请问买房子时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工作呢？
第一，要了解自己的经济能力；第二，挑选一个可以信任、非常有经验的经纪人，给您做一个市场的简报；第三，锁定一个理想的居住环境，规划贷款与经济能力是否切合。
请咨询九连拿力650-857-1000。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现正招请营业代表多名，需懂国粤语，勤奋敬业，有经验者优先，内涵绝对保密，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电邮到 info@bayareametro.com 或者传真简历到我们的全美客服热线18888898890 18888898890，请注明您的应征职位。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最车资讯，我是 Barry。好了，那么在这一环节中呢，我想介绍一下如何保养汽车了。那么今天呢，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如何正确的选择机油。那么开车该如何保养呢？第二点呢，就是盘点安全气囊的保养。最后，我们会介绍一下车顶的天窗该如何的去正确的保养它。不要小看了天窗的用处，其实呢，保养它呢还是很有学问的。那么首先第一点。让我们现在好好说一下如何的养护汽车了。那么现在呢，开车的朋友越来越多，大家呢也越来越注重爱车的日常保养。那么在如今名目众多、缤纷复杂的汽车养护市场中呢，经常有车主为高昂的养车成本和选用什么样的机油而发愁。那么正应了那句话，买车容易养车难。那么给爱车用什么样的机油养护才是最好的呢？其实呢，养车先养心，合成机油更省钱。虽然这是一句俗话，但是它到底对不对呢？那么这段时间呢，也去过很多家维修店店主，那么通过和他们的交流之后呢，发现了机油使用的两个趋势。一是大家认为呢，车辆养护呢要用好的机油，比如很多人已经为爱车更换了合成机油。二是呢，根据车辆的情况选用合适的机油产品，如统一分离层养护就比较流行。走访中呢，我还发现现在呢，车主对于车辆的养护呢是越来越理智了。那么随着养车知识和经验的累积，很多车主朋友已经可以为自己的爱车进行自主选油了。那么他们普遍认识到呢，发动机就是汽车的心脏，那么车辆养护最重要的呢，就是发动机的护理。而保养发动机最重要的方法呢，当然是让它得到最有效的润滑。那么正确使用机油，不仅可以使发动机延长寿命，还能节省燃油，否则呢，将适得其反。所以好的机油，尤其是合成机油，除了能保护引擎之外呢，还能减少换油次数外，也能够节省汽油的开销。如果选择不当或只图一时便宜购买品质低劣的产品的话呢，会造成发动机早期的磨损，降低发动机使用的寿命，严重时呢还会造成拉缸、泡瓦等恶性的事故。那么有一些业内专业人士表示呢，使用好的机油，特别是合成机油，对车辆的帮助呢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说到机油的选用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了。那么维修专家建议呢，车主要遵循车辆的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的机油产品。那么车辆的工况呢都不一样，发动类型呢也不一样，行驶里程呢也不一样，所以求的机油性能呢也会有所差别。那么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经常喜欢高转速换挡飙车的车主呢，
长时间高速运转会使发动机的工作温度呢居高不下，那么这类车主呢最好选用的呢就是耐热的机油。若是车辆长期处于较冷的工作环境，由于低温下的机油本身的粘度呢就比较高，那么就可以考虑用一些较稀的机油。从车辆行驶的里程上来看呢，跑的路程多的车辆跟跑的少的车辆呢，发动机的磨损呢是不一样的，这时呢就需要进行里程的养护了。这就好比医生对症下药，药下准了呢，病人才会有更快的康复。举个例子，一辆行驶了5万公里的汽车与一辆行驶了10万公里的汽车，那么这两辆汽车的发动机的机件磨损程度呢是不一样的，所需机油也会有所差别。新车初始的几千里呢称为磨合期，那么在这个阶段呢将磨掉零件上细微的凸起物，让各个运动部呢部件配合间隙呢更加紧密，这样一来的话呢运动会更加的顺畅。在磨合期内呢最好考虑的使用磨合和抗磨保护性能比较好的润滑油产品。那么旧车呢和行驶里程较长的车辆，由于使用年限已长，那么发动机的积碳、漆膜和油泥可能累积较多，那么需要清洁能力强、保护持久的润滑油。那么所以说呢，选择正确的润滑油呢是非常有讲究的。那么如果您希望您的爱车能够开得更长，延续它的寿命的话呢，希望你能够对症下药，选择一款适合您的机油了。那么接下来再来讲一下关于安全气囊的保养了。那么安全气囊顾名思义呢，就是保障驾车人和乘客安全的。安全驾驶中的安全气囊呢是不会起作用的，但是呢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尤其是正面的碰撞呢，它就会起到保证您生命安全的作用。所以了解和细心维护爱车的安全气囊呢，也是您不可忽视的一件事情。首先呢，安全气囊是一个一次性的产品，在碰撞引爆后呢，安全气囊就不再具有保护能力了，所以呢必须送回维修厂家重新更换一个新的气囊。不过因为车型的不同，安全气囊的价格呢也不同，所以重新安装一套新的气囊包裹感应系统和电脑控制器呢也需要花掉您一些的钱，不过呢我相信这些花费呢是必须的。其次，不要在气囊的前方、上方或者近处放置物品，因为呢气囊会在紧急情况下呢就会引爆，所以不要在气囊的前方、上方或者近处放置物品，以防引爆时呢被气囊抛射出去而伤害了乘客。另外呢，在室内安装 CD、 收音机等附件时呢，要遵守厂家的规定，不要随意修改属于安全气囊的系统范围内的零件和线路，那么这也是为了以免影响到气囊的正常工作。那么在这里呢，我想提一下，有些人呢，特别是女孩子，喜欢在自己的车前面呢放很多小的装饰物品，比如说公仔之类的东西了。那么在这里呢想提醒一下的就是，有时候副驾驶前面的那一块呢也许是安全气囊的上面，所以那一块呢尽量要避免少放一些物品，或者是不要选择放任何东西在上面。如果您找不到安全气囊的位置呢，通常在您的安全气囊的外面那层皮上呢会写着 airbag 这几个字母，所以呢如果您看到了这个字母的话呢，在这块范围内请都不要放上其他东西。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儿童使用气囊时呢更主要注意安全了。目前呢很多气囊都是针对成年人的设计，包括气囊在车内的位置、高度等等。那么气囊在充气时呢可能给前排儿童造成伤害，所以呢建议把儿童安排在后排中间位置呢并固定好。最后呢就是要注意安全气囊的日常维修。车辆的仪表盘上呢装有安全气囊的指示灯，在正常情况下呢点火开关转到 ACC 位置或者是 ON 的位置时呢，警告灯会亮大约4到5秒钟进行自检然后熄灭。那么如果警告灯一直亮着呢，则表明安全气囊系统有故障，那么这个时候应该立即维修，以免出现气囊失灵或者误弹的情况了。
那么在最后呢，再让我来谈一下正确的使用和保养天窗的问题了。那么现在很多车上呢都装有天窗了，它给人们的生活呢添加了不少的乐趣和方便，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天窗的使用呢也有正确的方法，而且日常呢也需要保养。那么下面就让我来说一下天窗的正确使用方法和保养的技巧了。第一点呢，就是在颠簸的道路上呢，最好不要完全的划开天窗，否则可能因为天窗和滑轨间的震动太大呢，而引起了相关部件的变形，甚至损坏机电。那么我相信有些朋友呢，也会感觉到，有时候你看着天窗，但是碰到一些陡坡路面的时候呢，你会听到你的天坡上方会有零件的滋滋声。那么这一方面呢，就表明了你的天窗上的零件呢已经有一些松动了，那么这也就是因为你平常呢经常开着天窗经过那些陡坡路面所造成的。第二点呢，就是打开天窗前呢要先打开隔板，那么以免天窗机电呢负载过大而发生故障。第三呢，就是冬天雨雪天气后呢，天窗呢容易结冰，密封条呢有可能上冻变硬，此时呢如果马上打开天窗的话呢，容易使橡胶封密条呢开裂。那么如果天窗被冻住，电机呢也会因为负载过大而损坏。所以呢正确的方法呢应该是上车打开暖风，等天窗上的冰融化了以后呢再打开。不过虽然这一点呢在弯曲呢我相信不会碰到，不过至少学一点呢总有用处。第四点呢，就是在用高压水枪洗车时呢，不要将水柱直接对准封闭圈，那么这容易使封闭圈呢在高压水柱强大的压力下呢变形，而使车内进水，还有可能呢损坏了封闭的圈的封闭程度。所以呢通常如果我们洗车的时候呢都会先从车顶开始洗，不过呢尽量避免让你的水柱对准那个水圈，而是应该往那些玻璃或者是车顶的其他部分来冲洗先。第五呢，就是天窗的四个角呢会有四条排水槽，那么将积水排至车外，如果排水槽被树叶日积月累的尘土堵塞呢，或者水量超过了排水槽的设计排量，就会有水溢出导致车顶渗水，那么严重的话呢则会发生漏水。而天窗的部件呢是滑动机件，相对呢容易受到水的渗透而老化，所以呢应该时常对排水口呢进行清理。那么如果碰到了风沙大的天气里呢，最好每个月都能对天窗的轨道进行一次清理，避免轨道中堆积过多的沙粒，那么这样呢会增大摩擦，也会损坏部件。那么以上我说的这些呢都是一些简单的方法，既不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也不需要高深的机械知识，我相信呢大家都可以简单的完成。我相信这世上没有坏车子，只有懒主人而已，所以只要您对您的爱车呵护有加的话呢，您的爱车一定能够增长寿命，可以开得很久很远也很安全。好了，这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了，让我们下一期节目中再见。